感谢主俾我哋今日喺神祝福嘅圣日，有机会嚟到主嘅殿嚟到敬拜佢。刚才唱嗰首诗歌，其实原本我系打算喺夏令营修营最后尾嗰晚结束嘅时候唱嘅，因为时间关系咧就冇机会唱。大家都记得我哋灵修营今年嘅主题系 Press On。奋力向前，正正是我们刚才我们这首诗歌所讲的，我们怎样能够往前进，一心往前进，跟随我们救主的路途走，往前走，往前进。我就思想大家经过灵修营，经过大聚集，无论你有份有否真身去到营中，或者你都有听过一些录音，大家都会感受到今年我们的灵修营里面有很多弟兄姊妹的分享，是关心到我们的灵性，自己的灵性，关心到我们的邻舍，也都是更加是关心到我们这个使命，我们基督徒的使命，我们教会里面各方面所需要做的一些的事工，我们当中又扮演什么角色，尤其是第三晚我们都有很长的方面的分享。讲到我们的使命，大家都在前一排，我们很多的同工都提到这个大使命。大家有没有想象一个有使命 的生命是怎样的呢？ A life of calling 是怎样的呢？相对来讲，一个没有使命 的生命，有一个讲法就是 a driven life， 一个被驱使的生命。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有一个人物大家都相当熟悉的了，今天想跟大家再重温一下神怎样将这个使命摆在心里面，而由他怎样回应神给他这个使命。这个就是尼希米，其实两三年前都跟大家每一张书都分享过，今天会集中讲关于使命的人生。很多的圣经章节都是跟第一章第二章里面我们会读出的，我就不会先读完所有圣经，我是分享到那个需要的主题的时候，我就会读出有关的经文。我的分享会分开四部分，第一部分大家去思想一下一个有呼召的人生是什么意思呢？第二部分就说有呼召的人生相对一个被驱使的人生又是怎样的呢？第三部分就去到个主题尼希米，他怎样成就神给他的这个使命呢？尤其是在他接受神的呼召的时候他怎样回应呢？最后部分我们思想一下，或者想想个题目，我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神给我们的一个独特的使命的呢？首先我们思想一下信徒，或者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有一个使命的人生。如果我们讲及有使命的人生，我们很多时候就会思想到我们是不是有个人生的目标的呢？而我们基督徒更加是代表我们有没有意识到我们在神的计划里面我们有没有角色的呢？在神的拯救计划里面我们有没有一个份去参与的呢？我们在灵修营里面学习到保罗的书信， 腓立比书三章十四节讲，话我向着标杆直跑，为的是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召我来得的奖赏。一方面向着标杆直跑，他是有目标的，英文是 press on toward the goal to win the prize for which God has called me heavenward in Christ Jesus， 是耶稣呼召的，呼召我们是要去向着这个目标，以致到我们能够得到这个奖赏，最终的奖赏是我们永远的生命与神永远同在。有呼召的人生，你可以思想，无论你在家中里面的角色，或者你在职场上面你有一个位置，甚至乎你在教会里面有一些工作，你有没有看到你在这些不同角色里面神要你所扮演的或者所要做的事呢？很多时候我们会思想到一个使命好像很一个很大的一个计划，比如我们看到尼希米这样，他要回去重建这个城墙，说这个很大的项目。其实我们未必是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好像尼希米这样一个这么大的一个使命，但不代表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里面所做的角色是微小的，是没有一个位置的。因为正是当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之中，或者在家庭里面，你有微信的家人，你的角色或者你的使命是不是说要让他能够未信的家人能够认识基督呢？因为在你的家人里面你就是代表基督，因为你是基督徒，他所见到的接触的就是你的生命的表现。同样你在公司里面可能不是很多基督徒，在的同事当中可能你的表现就是代表这个基督徒的榜样。你有没有一个思想在你的生活的岗位各方面所接触的人，你是有一个使命的呢？甚至乎在教会里面你可能当一些的事工，或者不是直接是一些所谓分享啊、传道啊、教导的工作，可能是一些事务性的工作。其实这些事务都是反映到在神的计划里面你担当的角色都是同样重要的。就好像尼希米这样，尼希米他是一个酒政，他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职业，是一个官来的，在波斯王里面是服侍他，或者是他饮料的各方面他是负责的。我们知道他那个的使命，我们迟有会读到，是回到去犹大地方去重建城墙，似乎这个是一个行政的工作，似乎这个是一个建筑的工程。相对可能我们熟悉以示拉这样，他是带领以色列民重新再学习过一些律法，看来以示拉他所做的是教导，一定是很神圣的工作，一定是神给他一个很重要的使命，的确是。但是不代表尼希米所做这个起城墙、重建城墙不重要，相对来讲，亦都是我哋睇到整篇嘅 是非常重要他的角色。其实所以我们所谓神给我们一个使命，无论是我们自己觉得是跟或者传福音各方面有关的，或者甚至乎是我们岗位里面一些的事务性的东西，只要是神的计划里面我们要担当 的工作，这些同样是重要，同样是要成就神这个整体的计划。我们看到这个的神的呼召对于这个尼希米，一个有呼召的人生，我们看到他其实的心里面开始是已经有个渴望，渴望来到回应神的一些启示。我们知道第一章提及到其实他怎么开始有这个的有一个的感受说要为神做一些事的呢，大家可以捡去434页旧约圣经434页第一章，他说尼希米关心耶路撒冷，他阿达薛西做波斯王第20年，基斯流月，我尼希米住在波斯京城的书山，我兄弟哈拿尼同一班人从犹太来到书山城，我向他们打听从流亡巴比伦归回犹大同胞和耶路撒冷的情形，他们说我知从流亡归回的难民正遭遇大困难，受到凌辱，耶路撒冷城墙仍然破损，城门被烧毁，我听闻此事就坐低，难过到流眼泪，我悲伤几日冇食嘢。读到呢度，其实呢个嘅情况就系话，佢嘅神俾到佢嘅呼吁，唔系话好似我哋圣经睇到其他人物咁样，系有异象或者有好特别嘅事情，神同佢讲说话。我哋记得，譬如话好似保罗咁样，啊，佢大马色路途，耶稣向佢显现，啊，呢啲系好明显嘅一种嘅，所以神对佢嘅启示。又或者保罗佢后来啊，入去马其顿人啊，即系喺佢显现，俾到佢异象，呢啲都系好明确嘅一啲嘅。神的指示，或者甚至乎摩西，他去到荆棘之中有些火焰，神呢就是那个为之圣地，在那里跟他讲说话，告诉他要做些什么事，这些是很清楚是神的启示。但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见到神的启示可能是透过我们周遭的人，这里讲的同胞兄弟，去探佢啦，从呢个犹太地去到佢嘅地方，可能去到都系剩几句咁啦。啊，我哋好惨啊！嗰边呢度提到城墙破坏，各方面都系好困难，遭遇大困难，又受到凌辱，城门又烧咗。嗱，呢啲其实佢听到这些说话的时候，这里圣经所讲他很难过，他流泪，他听到的时候他身同感受。但一个有使命的人，他会首先去思考，就是当有一些人提及到他一些的问题的需要的时候，或者他会第一个思想，除了他有个同情的心，他会想想究竟神要我在这方面要做些什么呢。所以他跟着讲没有吃东西，跟着讲我向上帝祈祷，他即刻向上帝祷告，寻求神给到他知道有些什么是他需要在这方面做的呢。 我们知道一个有使命的人生，一个没有使命的人生，譬如说我们讲回是怎样的呢？一个被驱使的人生，我可以大概分为有两种，一种就是内在的驱使，一支就是外在的驱使。所谓外在的驱使呢，就是说人叫你去做一些事来应付他而做的，这些所谓 driven life， 譬如老板叫你做一些事，那你工作上需要，就算你喜不喜欢做你都要做，但是你做的时候很多人就可能是应付形式这样，你叫我做一我就做一，做二就做二，你没叫我做第三我就未必会做了。有些人是这样的态度， driven life 是应付式的，其实不单止职场的，可能在我们侍奉都会有时候会有这样的心态的，我们要留意是不是因为有一份所谓事工是你的责任去做，那你做的时候你的心态是为了完成个责任应付了做了就算了，定是你会是发你要明白到神你安放到你做这个工作是有一个成效，你希望在那方面在神的计划里面去做到一些 的果效的，不是说做了就算交了差叫做心安理得，对神有交代对人有交代就算了。很多时候都会见到很多东西可能人做开这样做我们就做了，我们都不去想究竟是不是再做的时候应该怎样做好一点呢，样我们都不想怎样去在个事工上面究竟他真正的意义在哪里的时候就这样做那份工作，可能就失去了这种使命而成为一个被驱使一个的应付式的一个 的工作。亦都有时候这些外在的因素，这些内在的，内在就是我们自身，我们自己有很多时候我们会有一定的热心，譬如说如果尼希米他听到这些同胞的苦况，他很同情他，他跟着就大发热心，用自己的所谓方法来到去帮这些同胞，可能他有自己很多的计划，有很多的所谓用自己的智慧去做那件事。当然这个不是坏事，一个人有一个同情之心，但是如果人人是只是靠着自己热心靠着自己所谓的智慧去做那件事的时候，而那件事又未必是符合到神的计划里面的一部分，很多时候你遇到有些困难或者有些不顺流的时候，你就会开始怀疑，你就开始觉得值不值得我这样牺牲去做呢？大家知道尼希米他是当这么高的官，其实他很多东西他不需要为着这些犹太人去放弃这么多，或者他自私点来讲，他可能做一些很基本的事就可以了，可能见到他们生活困苦，可能他应该收入都不错，可能就给点钱他叫回些犹太的同胞回去帮他们都可以的，或者他用自己的方法自己请缨去跟王讲点点点点点，但是一个有使命的人生不是说凭着自己的热心，他第一时间他要求问神祈祷，祈祷几日禁食，很认真地去寻求神的旨意。我们不是单凭我们自己热心去驱使我们做一些事，另一方面这个被驱使的人生如果是内在，有时候我们没有这样的动力的，去到的情况就是说甚至乎我们是对于这些事情漠不关心， 唔关我事。见到啲同胞受苦，我 OK 安慰佢两句，或者讲啊，愿神祝福你，打发你翻去，咁佢都可以嘅。或者觉得呢啲事情佢系冇份 ，indifferent， 唔关我事。或者会有人做噶啦，唔需要我去做呢件事。好多时候我哋会唔会亦都有咁嘅心态呢？就话我哋见到人有一啲嘅需要嘅时候，我哋嘅思想或者就用自己嘅方法去帮佢，大发热心。由另一方面，一个极端嘅就我处之不理，唔关我事，自然有其他人帮噶啦。其实教会嘅事一样嘅。教会的事工，我们在星期三我们很多的分享里面提到很多的意见，很多的不同的方法，怎样可以使到神的国可以推广，可以将福音传开，有很多不同的形式的活动项目。我们如果是一个被驱使的心态，可能有两方面，一方面就是我们用自己的智慧去谂好多个方法嚟到做。第二就是可能我哋完全系 indifferent， 唔关我事。呢啲有人做噶啦，呢啲唔系我要负责嘅范围嚟嘅。其实两者都系一个被驱使嘅心态。我哋反而我哋要学习尼希米嘅。凡当我们有感动，我们有这个的知道有个需要的时候，他第一时间就是向神祷告。他没有吃东西几日，几日我不知道几多日，无三不成几，起码都超过三日。他祷告，他祷告什么呢？第五节他说，耶和华天上的上帝啊，你是至大可畏的，我向你爱你并遵守你诫命的人顺守你的约，耶和华，我日夜为你仆人以色列人民呼求。其实他一直都很关心他的同胞的事，他不是说只是今次这些犹太同胞来到的时候才受感动，其实他一直都是为着你的仆人以色列人去呼求，呼求神的帮助，眷顾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我承认我们以色列人犯罪，我的祖先和我们都犯罪，我们的恶意反抗你，没有遵行你的诫命，没有守你直你仆人摩西颁布给我们的律法和诫命。求你记得你曾经话过摩西之，若你哋以色列人对我不忠，我就将你哋分散到其他国家。你哋若回到我处，遵行我嘅命令，我会带你翻嚟。即使你哋流散到天涯海角，我都会带你哋翻到我选择做敬拜嘅地方。佢好清楚神对于佢民族嘅应许承诺。他知道神是信实，所以他放胆地向神祈求，求神是眷顾他们。因为神曾经承诺过，就说如果他们是能够回转的时候，他们必会使他们流散到天涯海角的人都可以回去他们选择做敬拜的地方。我们思想，我们教会很多时都会有一些的所谓欠缺的地方。我们很多人都是有我们的软弱，以至到或者一段时间我们见到很多或者见到问题仍然未曾完全解决，或者见到我哋参与我哋崇拜嘅人唔多啊，咁样。因为我听 有时候香港嘅教友嚟到，佢提到我哋啊地方好好，我哋有美好美丽嘅圣殿，啊我哋下边又有一个嘅装修咗嘅库堂，但你觉得我哋荒凉啊，荒凉即系好似冇乜人咁样，好似呢度尼希米见到。啲同胞所讲荒凉，当我哋听到有啲，其实我哋实知道嘅，我哋唔需要听，我哋在其中，我哋有啲咩嘢嘅感受咧？啊，呢啲系唔系关唔关我哋嘅事咧？我哋当中有啲乜嘢角色喺里边可以做嘅咧？但愿我哋好似尼希米咁样。能够同心来到神面前去祷告，请眷顾我听我们的祷告，因为我们承认我们是不完美的，我们是有欠缺的，我们是得罪过你的，我们或者没有遵行你所给我们的教训，以致到神啊，求你都按你的应许给到我们，能够但凡能够回转的时候，你就将你的福祉再临到我们当中，让我们能够在神的计划里面有一个份子，有一份的参与。其实一个的有呼召的人生，很多时可能一生的，但有时候或者是某一个的时段是对你是有一个呼召去做某一些的事情。在圣经里面呢，呼召对摩西来讲是一生的，我们知道。对于撒母耳一生的，他小小个已经入到去圣殿里面住，一路长大都在圣殿，又负责做这个的事师的工作，又是先知一生的。但也有我见到有圣经里面有一些特别的工作，譬如给到以示帖这样。对于以示帖来讲，对他的呼召就是拯救他的民族，去脱离有一次他们的敌人对他的这个诡计，要灭了他的族。约拿也有特别的一个的使命，他要传福音给尼尼微。但我圣经看到是这么多，或者他之后有不同的使命。所以在我们生命里面，或者我们一生做基督徒，我们知道我们的使命就是要将福音传开，但是我们在每一段时段、某一个时段、某一个的情况，或者我们有独特的使命，神是感召我们，或者参与某一方面的事工，或者在我们的工作环境、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是有一段时间我们要特别去付出，按神的旨意。每个人都会不同，但我们会知道怎样去确认什么是神对我们的呼召呢？怎样去确认呢？我们跟尼希米可以看到，刚才读过了，首先我们要，如果不知道的话，不知道神对我们有什么的呼召的话，我不觉得这样，可能你首先要有一个渴望的心，有渴望知道神对你使命的一个心。如果你没有心的话，很多事都不关你事的，你或者不会感觉到的。首先你有这么心，好尼希米一直有这么心去祈求，当你有这么心的时候，神自然用他的方法去将他 的意思告诉你听。当你有一个意思来到的时候，我们要继续是要透过祷告 去求神去进一步指引我们，确认我们。当我们明白到确认到，或者我真的很深感受了，就要付诸行动。在行动里面的时候，我们要等待神的时间。为什么要讲等待神的时间呢？尼希米就告诉我们，他不是祈完祷之后跟着就立刻走去王那处，他等待了几个月的时间，在这几个月里面，或者他不停地祷告，希望神给了他一个好好的机会，他有忍耐有等候，不是凭着自己一个冲动去做。等候神的时间来到的时候，跟着就顺服神的引导，按住神给到他开那条路继续行。就好像去到第二章那里，第二章他们提到第四个月后，亚达薛西王正在吃晚餐，我倒酒给他，他从来没有见我愁眉苦面，所以问我，你为什么难过呢？你又没病，必有事使你不高兴。我吓一惊。这个就很奇怪，他一路祈祷寻求神的指引有四个月的时间。当然他可能没有想到这个时间几时来，但是就在这个四个月之后，那天他跟王斟酒。这个王都挺体贴，其实即可能都反映到这个王就是跟，或者他跟个王的关系很好的。王留意到他愁眉深锁不开心，其实如果一个王其实他不需要关心他的臣子开不开心，你既然来得做事的话，那你应该是就算你不开心也要强颜欢笑，很多是会这样的想法的。但我看到其实由于可能他跟神有一个好，跟这个王很好的关系，神个王都很关心他 的情绪，跟着他问他，你为什么难过？你又好像没有病，当然有事不高兴了。但他反而吓一跳，吓一惊，即是说他其实没有遇到这个王会这样问他。那他怎么做呢？他答话，陛下万岁，我祖先里的葬在 城遭破坏，城门被焚烧，我怎么能够不难受呢？还问我你要什么？他就很率直地趁这个机会讲出他的心事给王知。跟着王呢就出奇地问他，你要什么呢？他不是说即刻就我们说打蛇随棍，想即刻问神你帮我做这样做那样，他不是。他即刻做什么？我向天上的上帝祈祷。他第一个反应就是祈祷，就问神啊，我这个是我猜想啊，我应该怎么回答他呢？忽然间问我这个问题，我直接跟他讲啊，定是怎样讲好呢？我相信他是求神去指引他应该怎样去回答王的问题。他然后对王说，祈祷了。当然他没有时间立刻跪下祈祷，他当时立刻可能在心里面有一个祷告。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都会从中有个学习，当好像事情来到的时候，好像是神给到一个开了一条路给我们，那究竟我们怎么反应的呢？我们不要凭着自己的智慧，我们先要求神的指引，好像尼希米这样教导我们。然后对王说，若陛下开恩愿意答应我请求，请准我回到犹大地，到我祖先里埋葬的城，这样我可以重新建造此城。皇上答应我的请求，那时皇后正坐在他旁边。皇上问我去几耐，什么时候回来，我告诉他，他就准我走。 神俾佢智慧去回复呢个嘅王，佢其实都好直接话俾佢听，佢系想翻到犹大地。当然佢咁讲嘅时候，我相信佢理解到神系俾到佢一个嘅使命，系要佢翻去犹大，所以佢提出呢个嘅要求。其实佢提出要求都好大胆嘅，我相信你知道王是其实很需要一个人可信的人去照顾他的饮食的。你可以想象到忽然间你说要走，那他王可能多过一个酒席，我不知道，但是起码他没有了一个信任的人在他旁边，王是批准他，可能是出乎他意料之外。因为我们再读到就说他不单止给他走，当然啦，佢知道几时翻嚟啦，所以佢话你走几耐噶咁样吓，呢个好，我哋好明白。但系佢亦都系，佢又求王开恩俾佢一份诏书，啊，一个嘅所有中国人讲嗰啲圣旨啊，俾到佢。因为诏书，佢凭着诏书就叫做有一个嘅官方嘅证明啊，佢系去到有。就大地可能好多个方便嘅，有好多份诏书，可能喺去到当地嘅官员嘅时候，佢都要啊唔睇佢嘅面上，都要睇王嘅面上啦。又俾埋诏书，又通知埋河西省嘅省长俾佢经过喎，去犹大，我亦求一份诏书俾个管理王家森林嘅阿撒，使佢哋供应我木材，维修。做圣殿堡垒的营门城墙和我们要住的房屋用。他都是很有这个的胆量，因为神可能就给到他有这个的勇气去提出这些要求，不单止诏书，还要拿埋材料，不知道是不是他给钱的，我这里没有说，可能是供应给他啊，帮到佢可以唔单止起城墙，仲要帮佢起埋咩咧？起埋房屋添。佢有咁嘅要求，呢啲人一一都系神系开恩俾佢，使到呢啲嘅官员，使到呢啲嘅王，使到皇上都系答应佢嘅要求。佢话因为上帝与我同在，因为上帝与我同在。因为这个就按照神的旨意去做这些事，神就开路给他们。我所求的皇上都赐给我，皇上打发还有一个军官同一队骑兵护送我，我就起程去到河西省，在那处我将皇上的诏书交给省长和伦城的撒伯拉和亚扪省的官长多比，听到有人为争取以色列人的利益而来，就好不高兴。神开路，有他各方面的配合、供应和资源，但不代表是没有问题，不代表没有困难。这里一读就知道，原来当地有些所以和伦城的人啊、撒伯啊，同埋亚扪人嘅省、亚扪省嘅官长，佢哋有一个嘅担心，佢担心，因为佢系为咗争取以色列嘅利益而嚟，佢哋好唔高兴，好唔高兴。神又点样去帮助你希米呢？我们之后我们会读到很多各方面的外面的人，不是以色列人，是怎样用各种的方法去攻击他。甚至乎我们见得到之后有一些自己人祭司都是想骗他，但是他仍然是没有放弃。一个有使命的人生是行在上帝的旨意之中的时候，他知道上帝与他同在的时候，他这些问题我相信他懂得去交托给神，给他智慧去处理，所以对他来说这些不成为他的阻碍。但是如果你是一个 被驱使的人生的话，你去到见到这么多的问题，虽然前段是顺利，但是去到中段你又见到这么多人想反对你的时候，那你或者会又会怀疑一下，我需不需要那么辛苦放弃我这个的荣华富贵在宫中的生活，去回这些破烂的地方去做这些事呢？如果一个是被驱使的人生，很多时候我们就没有了这个神在上而来的一个的使命，我们很容易会放弃。除了我们要有一个的明确神对我们的使命，其实我们都要加上一些神的智慧，不是说盲匆匆地去做。所以他去到的时候，这里所说他跟着第十一节，他说我到了耶路撒冷，去到了，在那处三日，就没有将上帝要我为耶路撒冷的事话给任何人知。他第三日的半夜呢，就起身同几个同伴出去，在那处带一些的牲口，就是我我骑的驴，我漏夜出城，穿过这个西边的谷门，向南经过这个龙井，到了垃圾门，我一面走一面查下被损坏城墙和被火焚烧的城门，然后在城门的东边我转向北走到荃门和黄池，在那处因为我骑的驴找不到小路通过这个乱石堆，我就落到这个吸轮溪，沿住溪谷骑巡查城墙，然后转回原路，经过谷门翻入城，没有个地方的官员知道我去过的地方做过的事，直到那时我没有说任何一个犹太同胞知，不管是祭司、领袖、官长及任何一个可能参与此工作的人，我都没有说。在这里看到他的智慧，他从神来的智慧，他不是说盲目这样去到就立刻打锣打鼓这样召杀所有人，告诉他我回来就是重建城墙了，他没有这样做。他反而呢就任何人都不讲，他自己去亲身去查探一下个情况，他亲身去了解一下究竟他同胞跟他所讲的究竟有几真实呢，究竟情况是不是那么坏呢。所以他漏夜等人不知道的时候，骑着只驴，跟住就去到这些地方，刚才讲过的地方很多，我们见到连只驴都经过不到的，就是说是颓垣败瓦，就是破坏不堪的地方。他就感受到，亲身感受到当时的情况是怎样。他没有跟任何人说，因为他不想其他人或者影响到他这个视察的工作，等他能够自己可以亲身感受到当时的环境是这么恶劣。如果我们知道是神的使命要我们做一些工作的时候，刚才讲一开始中段就已经有些人去反对你了，然后跟着他真的去到现实的情况原来这么坏的，真是这么坏的，可能坏过他想象的。好像我们当中或者只想去做一些我们将来的一些计划，教会里面的这个侍奉的工作各方面，或者我们家人怎样去将我们的福音传给他，或者是工作场所我们怎样将我们的福音传给我们的同事。当中做起上来的时候就不是那么简单了，见到很多的困难，见到很多这些这么坏的情况，很多人事的问题，很多资源的问题，有很多 根本上都不知道怎样开始去做。这些是实际我们会遇到的。同样我们向前走，奋力向前，或者我们真的有一个心去做，为神的国去做一点的工作，我们都要有个心理的预算，就不是说这个是神的旨意，就不会有人的问题，又不会有这些困难。会见到很多时已经烂到不得了了，可能我们人看来真的都不知道怎样做，怎样开始。但是我们不要气馁，因为一个有使命的人，好像尼希米这样，他看这些困难不会成为他的阻碍，因为他知道神，我们再之后读下去，我们知道他看到神的手在里面所做的，神的手在个事情里面是一直带领着他。相对来讲，一个没有使命的一个被驱使的人，他不是看到神的手，他只是看到人的手，看到自己的手，看到人的手去怎样去阻碍他。但是他是一直仰望神的帮助。我们继续读下去，我们就会明白。第十七节，但现今我对他们说，你们都知道我们所面临的困难，因为耶路撒冷荒废，城门毁坏，我们来重建城墙，免致我们再受凌辱。我说他们知上帝怎样与我同在帮助我，并且说我知皇上对我所讲的话。他们说，我们就开始重建吧。于是他们预备好要开始工作。好感恩，当他明白到神与他同在的时候，他就跟这些同伴去讲出，亦都没有隐瞒，说是有困难，我们知道我们所面临的困难在哪里，我们见到是这么荒废的了，我们见到我们教会人数是不多的了，我们见到很多事工未有开展，我们知道的。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就他说我们这些人怎么回复，我们就开始重建了，我们就开始重建了。在座这么多位，我们会不会有同样的心智，我们开始去重建呢？开始去奋力向前，为教会一些事工尽上我们的一份的工作呢？他于是他们预备好要开始工作了，他们各人都预备好，但是当他预备的同时，又有这些撒伯拉多比和一个叫基善的阿拉伯人，一听到他们计划要做此事，就讥笑他们说，你们做什么？你们想背叛皇上吗？即刻有人泼冷水的，即刻有人说一些或者不是很鼓励的说话。但我们不是那些人，但我们不是那些撒伯啊、阿拉伯人，好像外人那样，只有外人才会讲这些说话。如果我们是自己以色列人，他不会的，他见到大家的问题，他就知道这些是共同的问题，是要大家有份去参与。我们不要好像这些多比啊，这些当自己是外人那样。你们要做什么？你们要做什么违背上这王呢？我答话，天上的上帝会使我们成功，只要我们行在神的旨意里面，天上的上帝会令我们成功。我们是他的仆人，我们要开始建造。你们不是耶路撒冷的一份子，你们在耶路撒冷没有产权， 那些嘲笑的人是没有这个产权的，不关他事的。但我们在耶路撒冷是一份子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建造了。如果我们教会的一份子里面，我们就要开始建造了。跟着我们看到第三章就列出所有很多参与在其中的人。当然我们很多不认识他啦，但是你和他们一些的背景呢，我们会看到有各方面的人，有祭司，有大祭司，啲神职人员。不单止是他们，还有官长，有很高的官，管半个耶路撒冷的官都有份参与。不单止啲官长，还有一些金匠，一些专业人士，一些技术人员，好像我们今天那些专业的人士那样，会计师、职师啊，有一个专业的，又有那些做生意的啊，做老板的啊，他来到又有份参与，又有很多普通的人。我讲是普通，就是说他未必是有一个专业的啊，男女老少，不是说只是年轻的人，又不是只是老人，男女老少他们都一起来到参与。就说当我们走在神的旨意里面的时候，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份，每一个人都有份去一起去建造。当你行出一步的时候，不要忽视你对其他人的影响。你说我自己不做而已，你自己不做的时候，你自己不参与的时候，你会影响到他人。同样你的参与同样会对于其他人有正面的影响。大家互相鼓励，有一个的团结的心。你见到第三章都有提到，但是讲回到现实，都有提到有些人是不参与的，一样会有。我们都会预咗有些这样的，就算以色列人他们都或者不参与，他不认同，但是都是愿神都是透过尼希米的这个呼召的经历，来到给到我们一个鼓励，让我们都是思想一下，经过我们灵修营之后，无论你有没有入到去参与，这个不紧要的，或者你又会听回有的录音，你会感受到我们当中很多的对于教会各方面想做的事，求神都是怜悯我们，让我们都是将这些事情摆上同心祷告，求神指引我们去怎样做，也都求神告诉我们听我们当中的角色在哪里。如果我们真心去寻求神的带领，神必定会告诉我们你当中要扮演的角色。我们不要做那些被驱使的人，要是就凭着自己热心，要是就样样都无关，不关我事，或者是那些被驱就叫做应付式的，你叫到我就做一点咯。我们希望每一个都是让尼希米这个的呼召的人生，令到我们能够都是在神的家里面去思想神对我们所扮演 的工作角色各方面，为神的国都尽上我们的一份。好像尼希米说，其实他最光荣的事是什么呢？是他有份，他有份参与。可能他参与的时候，他不知道个结果会不会起得成，或者怎样起法，但他最感恩的，他神预了他有份，他就是一个感恩。愿我们都是同样有这个态度。愿神祝福的话语，请唱赞美诗，又请伍少明为我们祈祷忏悔。
赐俾父上帝，好感谢你嘅心人，你聚集我哋喺圣日嚟到主你嘅殿，嚟到亲近你，亦都可能有兄弟姐妹，亦都会喺家中嚟到与神你亲近，听主你嘅教导。感谢神你嘅带领，你俾我哋每个人喺神你面前都系知道，主你对我哋每个人都系喺主你嘅家中系有你嘅旨意，有你嘅使命俾我哋每个人。我哋从中系点样嘅回应？也许过往我哋好多都未曾系做到，但愿我哋都系能够再重新再开始。我哋再次喺神你面前，我哋再次被主你嘅爱嚟到激励我哋，我哋要再次嚟到爱翻主你，我哋再次系因为主你都系过往嘅容忍，我哋更加嚟到喺主你面前，我哋再次嚟到奋力向前，再次爱主你更深，嗰次亦都系爱其他嘅兄弟姐妹，我哋愿意喺神嘅面前为主你嘅名嚟到再次嚟到努力，不单止自己系灵命上系能够长进，更加能够将你嘅爱嚟到传扬俾其他有需要嘅人，亦都喺教会嘅事工，亦都能够求神引导我哋，俾我哋知道我哋每个人所当尽嘅责任。然后以往我哋都系忽略咗，神你今日令我哋再次听闻你嘅教导，叫我哋都系能够喺神嘅面前再次思想查察，我哋应该喺神你嘅教会所担当嘅又系啲乜嘢嘅角色？我哋所应做嘅又系啲乜嘢嘅事情？愿神你开我哋每个人嘅心，开我哋嘅眼，俾我哋见到教会所面对嘅、所急需嘅、所应该做嘅事情，亦都能够顺住主你嘅带领，能够有欢喜乐意嘅心嚟到为主并嚟到工作，以至到系见到教会嘅复兴，见到主你嘅道理能够讲讲传开，见到神你为我哋所安排前面嘅路途是丰盛嘅，是荣耀神嘅教会。我哋信得过我哋每个人都是有咁嘅盼望，有咁嘅期待，就愿神你都继续引带，用你的恩手一路带领着我们前进。我们将会散开，求你继续保守今晚也都有聚会的时间，如果我们再次来到有安静的心，来到再次亲近上帝，我们以上简单的祈祷奉主名求，诚心所愿。